现在的人很多都势利眼，看见出入豪车、佩戴名表，就以为这个人有多么多么的有钱。殊不知，真正的有钱人其实非常低调。就拿我说吧，我平时虽然骑个破自行车，但是谁又能想到我还有一辆电动车呢？Hello， 蜀山的土豆们，这里是甜萌仙侠段子秀欢乐江湖，我是你们萌豆萌豆的小薯条。你们知道如今的网络小说有多离谱吗？我今天看到一本小说，女主角拿着亲子鉴定结果的手止不住的抖动，她万万没有想到，一向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丈夫居然给自己戴了绿帽子，自己辛辛苦苦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原来不是自己的，而是丈夫和外面不知道哪来的野女人的。不是，那孩子不是你自己生出来的吗？这也能是别人的吗？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老爸总是教育我说，努力工作，直到你的银行账户里的数字看起来像电话号码。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，我做到了，我的账户余额是11.9块。你就说是不是电话号码吧，打过去是不是有人接？最近欢喜在研究数学，我问他能研究明白吗？欢喜说，最近我深入研究了微积分、线性代数和高等数学，发现微积分都是一声，线性代数都是四声，高等数学四个声都有，数学真奇妙啊。你确定你研究的是数学不是语文吗？上个月和欢喜去参加音乐会，在音乐会上认识了一个非常帅的帅哥，我们聊了几分钟，并且互相留了手机号码。后来音乐会快结束的时候，他说他的手机快没电了，借我的手机用一下。我爽快的就把手机借给他了。回家之后，我想给他发个短信，结果发现他用我手机的时候，把他的号码删除了。这是啥意思呀？怎么还有这种操作呀？我小的时候是个学霸，别看我哥比我大，但是偶尔也需要我指导他写作业。有一次他突然翻我的书包，挺认真的看我的笔记，我一脸老成的说，是不是看不懂啊，这些太深奥了，你得先把基础学好再看我的笔记。然后我哥就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然后问我说，你这个笔记能不能借我半天？我正疑惑的时候，我哥又说，我老师说我找不到比我写字还丑的人，明天给我老师瞧瞧，看他服不服。滚犊子。中午吃完饭，看到老妈发来一条微信，说，闺女呀，早上看到你发了一条新微博，抱怨卡里没有钱了，已经给你转了。我兴奋地查了查我的银行卡余额，发现钱并没有那么多，然后我就跟老妈说，谢谢老妈，你什么时候转的呀？钱怎么没有到账呢？我老妈回复说，什么到账呀？我说我已经给你转发微博了。妈，我不用转发，我要转账啊。这两天感觉身体不太舒服，果然今天一大早感觉好像感冒了，就请假去医院输液，实在没意思，就在朋友圈晒了一张输液的图片，亲朋好友一片关怀，只有欢喜留言说，什么时候这么土豪啦，家里做的饭不吃，去医院输营养液。你好好看看图吧，这是退烧的，不是营养液。郭大侠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每天都是萎靡不振的，一点精神头都没有。去医院看了也没有查出什么来，我们就让他找胎儿真人看看。到了后山，郭大侠虔诚地说，胎儿真人，你能解除一个神父多年前给我的诅咒吗？胎儿真人认真地问道，你还记得诅咒的准确内容吗？郭大侠说，我记得当时那个神父说，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妻。你这个症结的源头是郭大嫂吧？这个破不了，自己内部消化吧。 手工课上老师教大家标语警示牌，要写一句保护环境不踩小草的宣传语。郭晓霞的同桌举手道，
保护环境从我做起，让小草幸福的生活。
郭晓霞说，
太俗套了。同桌说，你有更好的吗？说来听听。
郭晓霞说，
小草说，你今天踩在我头上，以后我就长在你坟上。
虽然是狠了点，但是我感觉更有效果。高中的时候，我哥考试什么也不会，被老师狠狠地骂了一顿，还要请家长。放了学，忐忑不安地回到家，和老爸说，我考试有一些题不会，老师让你去一趟。我老爸惊恐地说，叫我干啥？我也不会。我就说嘛，我哥这么笨，指定是有点原因的。周末约了一个老中医检查身体，老中医问了我很多问题，简单的了解一下我的基本状况，然后对我说，做你们这行的应该少坐车，多步行，少喝饮料，不能喝酒，多喝白开水，在家尽量不要用空调，多运动，不要老在外面吃饭。我点头，然后老中医接着说，毕竟你钱挣得太少了。这个老中医人还不错，挺会关心人的。侄子今年10岁，不好好学习，表哥把侄子带到工地，指着一堆混凝土砖，边让侄子搬边说，你不好好学习，长大就要到工地上搬砖。侄子搬起一块，刚走两步，小声说，
我想明白了，搬砖太辛苦，我不想搬砖。
然后表哥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就听侄子说，
我要去要饭。
你以为要饭容易吗？夏天要在40多度的太阳底下要，这比搬砖还痛苦。今天去机场接客户，客户应该是第一次坐飞机，刚下来就问为什么坐飞机会耳朵疼，我就耐心的给他解释为什么会压耳，以及怎么做才会缓解，然后巴拉巴拉说了一堆，结果客户直接问我一句，你就说我该投诉谁吧。我突然觉得我们的合作会困难重重啊。我记得欢喜买车挺早的，买车前一点风声没透露，就很突然的开着车到我公司楼下接我下班，我坐副驾，路上就问他说，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啊？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听说。欢喜说，我的驾照几乎是买的，半个月就下来了。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，不敢说话了，他万一分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欢喜见我严肃起来，就安慰我说，是不是紧张啦？都这样，我现在比你还紧张呢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更紧张了好吗？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哥才10岁，偷偷抽老爸的烟，被老爸给抓住了。他一开口，烟就从嘴里跑出来。我哥当时灵机一动，一边搓手一边说，这天真冷啊。结果那年夏天，整个小区都能听到我哥的惨叫声。大夏天的，你冷什么冷？嗨，蜀山的土豆们，这里依然是带给你们好心情的欢乐江湖。喜欢这档节目可以来支持一下我的淘小店，直接搜店名蜀山小卖店，蜀是薯条的蜀，就可以找到了。还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互动，或者参与互动话题，就有机会上节目哦。下面来分享一下听友留言。首先第一位叫做小帕菜，他说，条条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你说熊出没里面的熊大和熊二是不是河南的？要不然他们怎么一直说俺们？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有点口音哈。下一位叫做土豆上的小学生，他说，老师让同学们写三日日记，郭晓霞就写道，
今天到妈妈公司玩，玩得好高兴呢。第二天，昨天到妈妈公司玩，玩得好高兴呢。第三天，前天到妈妈公司玩，玩得好高兴呢。
好简单的三天呢。下一位叫做自由的不自由鸟，他说，郭大嫂最近改行去当护士了，半夜的时候他把病人叫起来，病人说，你干什么呀？郭大嫂说，快起来吃安眠药。 这个护士多少有点刻板了，不会变通。下一位叫做匿名买家，他说带了宝宝之后就不能用化妆品了，但是脸爱出油，清水洗不干净，问了大夫可以用天然材料的手工皂，就来选购了几块，洗脸不干燥不紧绷，滋润保湿，不用后续的护肤步骤也可以，正好适合现在我的这个阶段，用下来还觉得白了点嫩了点，总之特别好用。你看看，要不是有宝宝能发现这么好的东西吗？要感谢宝宝。下一位叫做爱哭的小雨，他说路边一个乞丐满眼泪水的冲我说，可怜可怜我吧，我都不记得上一次吃饱饭是什么时候了，我就说没事的，总会慢慢想起来的。他的意思是让你给他吃点饭呢。下一位叫做 Hello 微燃烟火，他说上课的时候同桌突然死了，你怎么办？答，嚎啕大哭。你走了下午考试怎么办？呜呜呜。这个是重点吗？出了这种事情下午肯定不考了呀。下一位叫做吃货小汤圆，他们说生活没有那么多观众都是假的，我走路不玩手机怕死，所以我很喜欢观察别人，比如说那些东西掉下来捡起来吃掉以为没有人发现的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你看这个干嘛？你不会是想上去抢吧？下一位叫做妮卡薇薇，她说手工皂洗脸肤感很好，润润的，非常滋养，加水可以拉丝，精华多且浓稠，给皮肤补足营养，真的会变嫩变白，味道也很天然，没有刺鼻的香味，超级无敌好用，无限回购点赞。找到适合自己的会非常舒服的。下一位叫做爱吃水果的土豆，他说买了一些水果，老板说51，我给了他100，老板说有没有一块，我说就不能少一块吗？真没有，有就给你了。然后老板看着我儿子说，小朋友来把你手里的钢镚给大叔，大叔给你换个50的。这个老板眼睛真尖呢。下一位叫做哲学家爱写作业先生，他说今天我吃掉了儿子的作业，给他上了宝贵的人生一课，明天他就会知道，即使你说实话别人也不会相信。这种事情你拍视频都会有人认为是假的。下一位叫做阿姨对抗赛冠军，他说想到一个对付跳广场舞大妈的好办法，带上音响，用同样的音量放同样的歌，但是错开拍子。你这个方法真不错，但是很容易挨打。评论区互动话题，如果可以收徒，说说你的选徒条件。心意之人琪琪说，长得像诚意。有这样的徒弟吗？给我来一打。小趴菜说，有钱只给我花。你这个收徒的目的有点明显呢。空灵之语黑猫贺宇说，收徒我都快被老师逐出师门了，这水平咋收徒啊？问问你的老师当初为什么收你入门。一颗小土豆说，一定要会写作业，而且可以让我抄。他都给你写了，你还有啥能教的吗？宝贝晨晨宝贝妈说，早上能让我睡好觉，还可以给我好多好多的钱，带我住大别墅，身材1.8米，有8块腹肌。咱们说的是收徒，不是让你许愿。下面来公布一下上周1092级沙发是小帕菜盖楼的，有小帕菜蜀山派弟子吉兰无为而至14多奇亚土豆上的小学生薯条的猫琥珀山椒鱼自由的不自由鸟喜马 Mark 爱哭的小雨蜀山派帕帕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来蜀山小卖店支持一下我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